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韩军事演习和日本举行国葬的前夕，朝鲜再次发射弹道导弹。
第六轮制裁，欧盟五国提议禁止进口俄罗斯钻石。
美中防长首次通话。
伊恩逼近佛州变身飓风，或带来灾难性破坏。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于上周发布动员令之后，欧盟开始采取新的行动，预估本周欧盟执委会会提出更多的制裁正式提案，包括波兰、爱尔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及拉脱维亚等五个欧盟成员国，也提出对从俄罗斯进口的钻石实施进口禁令。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宝石原石生产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超过半年，欧盟已经推出六轮制裁，每项制裁内容都需要成员国一致同意，而比利时过去一直拒绝与宝石有关的禁令。虽然先前比利时总理德克鲁曾经表示，对俄罗斯钻石实施进口禁令会对该国造成巨大损失，损害这项占比利时出口额 5%、可提供30000份工作机会的行业，但有欧盟官员透露，比利时有可能会改变心意，撤销对钻石禁令的否决。在欧盟执委会本周正式提案后，欧盟外交官员和各国部长将进行讨论，直到达成共识，否则就要等到10月6号到7号在布拉格举行的欧盟峰会，由各国领导人去协商。
中共二十大定于10月16号在北京召开。二十大召开之前，北京和周边的重大城市进入风声鹤唳的严格管控状态。其中，北京的长途巴士司机被要求佩戴电子手环，通过情绪感应技术来监测他们的心理状态。中共还严格管控飞行器、邮递物品，而且北京的防疫措施也加大力度。进京人员无论是从高中低风险区来的，都被弹窗。也就是如果收到弹窗，要向相关居住社区报告，做风险排查才能解除弹窗。导致在境外的人员因为弹窗无法返回北京，甚至有没出北京的人员也被弹窗而无法通行。此外，9月21号晚间，一张张全国各地机场航班大面积取消的截图在中国网络上流传。不少网民询问，各个城市的航班都大面积取消，引发舆论质疑，并猜测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中共二十大越发临近，结合此前中共高层发生大事时也曾经出现大面积航班被取消的情况，分析人士认为，如今这一幕重演，触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二十大前夕中共高层动荡的真实状况。
伊朗女子埃米尼日前因未正确穿戴头巾遭到宗教警察羁押后身亡。伊朗民众无惧司法部门的警告，连续10个晚上走上街头抗议，至少已造成41人丧命。25号，伊朗驻法国大使馆外有大约4000名的示威者聚集，警方称示威者试图冲破路障，因此不得不使用催泪瓦斯反击。这场警民冲突导致1名警察轻伤，1名男子被捕。伊朗驻英大使馆外也发生了警民对峙的情况。民众在抗议现场大吼终结伊斯兰共和国，用身体推挤警察，爆发肢体冲突。一名指挥官向媒体透露，我们尊重人们和平抗议的权利，但我们绝对无法接受暴力，也不能让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感到不安。除了英法两地爆发冲突，德国首都柏林、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希腊首都雅典和美国首都华盛顿等欧美多个城市25号当天也发生了相关的抗议活动。
英国首相特拉斯表示，英国决心与盟国合作，确保台湾能够自我防卫。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今天指出，特拉斯已经多次公开宣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去年9月，担任外相的特拉斯就开始推动建立全球自由网络，他呼吁联合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捍卫民主自由， 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特拉斯在美国 CNN 昨天播出的采访中还说，当我们面对俄罗斯的威胁和中国越来越独断时，英美的特殊关系将越来越重要。此前，他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美国总统拜登。上星期，特拉斯在纽约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时也说，中国最近对台湾的军事挑衅威胁到日本的特别经济区。两位首相同意民主国家一起努力的重要性，包括通过七国集团等国际组织共同抑制专制政权的经济和安全威胁。今年九月初，上任英国首相的特拉斯在担任外相和在竞选首相候选人期间，多次表示要对中国和俄罗斯持强硬立场。
热带风暴伊恩正在迅速加大强度。周日早些时候，伊恩位于古巴东南590英里处，以每小时12英里的速度向西北挺进，风速为每小时50英里。美国国家气象局在上午8点的最新消息中说，预计伊恩周日将达到飓风状态，然后在周一晚上和周二早些时候横扫古巴西部，前往墨西哥湾东南部。预计这个风暴将在一天中经历一段快速加强的时期。随着伊恩接近佛罗里达州， AccuWeather 表示风暴可能达到4级状态。 AccuWeather 高级气象学家亚当·杜蒂说，在短短几天内，伊恩很可能会成为一场危险的大型飓风。预计大西洋盆地大片地区将遭受重大风和风暴潮的破坏。古巴政府将飓风观察升级为警告。根据国家气象局的描述，这样的风暴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停电可能会持续数周甚至数月。气象部门表示，这些地区可能会在数周或数月内无法居住。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敦促居民储备食物、水、药品、电池和燃料。
美国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在过去一周开始回升，此前在夏天驾驶季节连续下降了近100天。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9月25号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为每加仑3.714美元，这是从9月21号上午开始连续5天上涨。当时的价格从前一天的3.674美元上升到3.681美元。一周前，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是每加仑3.678美元，一年前的平均价格是3.188美元。美国各地的汽油价格也有很大的不同。周日，加州的平均价格为5.762美元，内华达州的价格是5.089美元，华盛顿州的价格为4.879美元。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上周五下跌4.58美元，或5.5%，到每桶78.91美元。上周，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下跌了大约7%，这是基准油价连续第4周下降，也是自从去年12月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油价大幅波动并不罕见，在飓风季节，石油可能会受到影响。预计本周将有一场风暴袭击佛罗里达海岸。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韩军事演习和日本举行国葬的前夕，朝鲜再次发射弹道导弹，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当地时间26号，德国电信、 Orange、 西班牙电信和其他13家欧洲电信运营商联合要求大型科技公司分担网络成本。这些电信运营商认为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 Meta 和 Netflix 等美国科技公司占互联网流量的一半以上，应该承担部分升级基础设施的成本。这次呼吁正值欧盟委员会准备在提出立法提案之前征求双方的反馈意见。这项提案可能迫使科技公司帮助支付在欧盟27个国家推出 5G 和光纤电缆的费用。这几家电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一份声明中说，电信行业每年在基础设施方面投资约500亿欧元，需要更多的资金，而且需求非常迫切。他们说，光缆的价格在今年上半年几乎翻了一番。同样， 能源价格和其他投入品价格的上涨也打击了网络行业。
苹果知名爆料人马克·古尔曼近日表示，苹果可能会通过新闻稿、网站更新以及与部分媒体成员的简报会来发布2022年剩下的产品，而不是通过10月的发布会来发布。这些产品包括升级的 iPad Pro、Mac Mini 以及14英寸和16英寸的 MacBook Pro。据悉，苹果通常会在秋季举办两场发布会，在9月份举行的第一场发布会之后，通常会在10月份举行第二场新品发布会，但有时也会罕见的在11月份举行第三场活动。古尔曼解释称，苹果今年晚些时候将有少量的新设备发布，而这些新产品对苹果来说都不是重大的改变。新产品将搭配改进的配置和芯片，而这些芯片已在6月份举办的 WWDC 2022活动中发布。
美国宇航局 NASA 的一架太空飞行器将在26号撞击一颗小行星，以微小幅度改变它的轨道周期。NASA 进行的这项名为双小行星改道测试 DART 的任务，目的是了解这种人为发射飞行器对小行星撞击能否有助于改变对地球有威胁星体的轨道。负责 DART 任务测试的飞行器大约是一辆巴士车的大小，去年11月发射升空，朝目标小行星飞行，26号将飞抵目标小行星，预计撞击时间为美东时间26号晚上7:14。飞行器朝向的是一个双小行星系统，由较大的迪迪莫斯和较小的迪莫福斯构成。DART 任务测试是要飞行器以时速21600公里的速度迎头撞上较小的迪莫福斯。由于飞行器的体积要小上大约100倍，迪莫福斯被撞后不会粉碎。这项任务的目的是要改变迪莫福斯的速度和运行，预计撞击后只会改变迪莫福斯绕行速度的1%，也会微幅改变轨道周期。撞击也会让迪莫福斯和迪迪莫斯之间的重力更为紧密。科学家说，在太空中只需要微幅改变，就足以让小行星偏离，跟地球擦身而过。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朝鲜当局在当地时间周日上午向东方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此刻正值美韩启动由美国航母参加的军演，以及本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访问朝鲜半岛和前往日本东京参加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之际，朝鲜当局的行动引发国际谴责。请听报道。
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消息，当地时间周日6:53，朝鲜在平安北道太川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速度约5马赫。韩军认为这很可能是朝版的伊斯坎德尔导弹，这是朝鲜今年6月5号发射8枚短程弹道导弹后的再次发射。朝鲜今年以来一共发射16次弹道导弹和2次巡航导弹，这也是韩国尹锡悦总统上台以来朝鲜第5次的武力示威。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随后的一份声明中说，平壤明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强烈敦促朝方立即停止试射活动。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敬一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挑衅速度。他指出，据日本估计，导弹飞行距离约400公里，最高飞行高度为50千米，但这与韩美公布的数据略有不同。滨田敬一说，朝鲜的行动对日本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入侵展开之际，平壤的这种做法是不可原谅的。他提到，日本已通过朝鲜大使馆提出抗议。当天在朝鲜发射后，韩国联参议长金成谦和驻韩美军司令拉卡梅拉也讨论了半岛局势，重申将通过既定的军事演习等进一步联防态势，以应对朝鲜的一切挑衅威胁。本周一起，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将率团前往东京，参加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除了出席葬礼，华府官员指出， 贺锦丽访日之行的目的还包括重申美国在日益复杂的安全环境中对盟友的承诺，并加深华盛顿在印太地区的整体参与程度。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航运价格正在以创纪录的幅度下跌，在洛杉矶长滩港近海等候的集装箱船数已经从今年1月份的100多艘下降到不到10艘。运输公司股价的下跌速度是美国股市的两倍，反映出投资者预期经济衰退即将到来。专家认为，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正在上升。请听报道。
根据野村研究所的数据，今年9月的第一周，从中国上海到美国西海岸的集装箱运输成本为$3959，比前一周下降 23%。这一跌幅超过$1000，是自2009年以来的最大跌幅。中国证券报9月24日报道，受运价下跌影响，多家船运公司陆续开始停航，以改变供给过剩的局面。海运咨询机构德鲁里发布的数据显示，在9月19日到10月23号的五周里，全球三大航运联盟陆续合计取消了101次航行。此外，被视为美国经济活力景气风向标的联邦快递9月15日发布的财报业绩远低于预期，公司撤回全年盈利预测，震惊市场。联邦快递 CEO 表示，全球货运量下降是公司在财年一季度业绩令人非常失望的主要原因。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公司的分析显示，商品需求萎缩导致全球贸易量放缓，航运费用下降。世界银行在9月15号发布报告，指出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上升。报告说，随着世界各国央行同时提高利率以应对通货膨胀，世界可能会在2023年走向全球衰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出现一系列金融危机。报告称，各国央行今年一直在以过去50年未见的速度同步提高利率，并且这一趋势很可能会持续到明年。根据 CNBC 消息，9月份美联储对经济学家、基金经理和策略师进行调查，受访者认为，美国在未来12个月内陷入衰退的可能性为 52%。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斯蒂夫·汉克则认为，美国有 80% 的可能性陷入衰退。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马斯克的星链卫星在俄乌战争和近日爆发的伊朗民众头巾示威中不断缔造传奇。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借机向马斯克发文提问，倘若中国犯台，你会启动星链帮助台湾吗？引发热议。请听报道。
马斯克的星链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唯一可以在乌克兰运作的非俄罗斯通讯系统，对乌克兰从抵御到反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近日，伊朗22岁女孩艾米尼因为没有戴好头巾而遭道德警察逮捕后去世，引发大规模示威暴动。当局为了控制民众相互串联，阻止镇压画面外流，强行切断境内大多数地区的网络服务。伊朗民众为此求助马斯克。 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上周五说，他将激活该公司的卫星互联网服务星链，以回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推文，即美国采取行动向伊朗人推进互联网自由和信息自由流动。在中国大陆，中共自以为傲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也是星链的手下败将。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时，中共曾扬言出动军机伴飞，但据传因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敌星链，导致中共航母和战机讯号被覆盖，结果跟丢了佩洛西的专机。马斯克的星链卫星已成为中俄的眼中钉，当传出马斯克的星链卫星帮助乌军的导弹击沉俄军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时，普京就扬言要摧毁星链卫星。但马斯克在今年3月的一次采访中说，中俄要想摧毁星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有2000多颗卫星，这意味着需要大量的反卫星导弹，而且他认为发射卫星的速度远比中俄发射反卫星导弹的速度要快。由于马斯克在上海的特斯拉工厂的产量占特斯拉总产量的1/3，专栏作家罗金周日在推特上发文向马斯克和布林肯提问，如果中共犯台，你会启动星链驻台吗？引起全球关注，马斯克将如何回应？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沙利文警告，如果俄罗斯使用核武，美国将果断回应，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再次强调，台海如果出事，全球经济恐怕将有毁灭性的影响。
沙利文警告，如果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美国将果断回应。
拜登的联邦法官任命数已经超过川普的同期水平。
中期选举最新解析，关键八席或许能够翻转众议院的比例。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由于俄罗斯颁布军事动员令，加强对乌克兰的战事，国内也开始掀起抗议潮。24号，仅一夜之间就有740多人遭拘捕，而逮捕人数周末持续上升。同一天，俄国总统普京签署了一项法案，对逃兵和自愿投降者分别可以最高10年和15年的重刑，而许多国内的俄罗斯人已经传出要离开俄国，以避免被征召到前线。连普京的政治盟友也出面反对过度征召。据俄罗斯官方塔斯社引述匿名消息人士报道，俄罗斯国会下议院国家院可能定于29号讨论一项法案，要将乌克兰的占领区并入俄国。据俄罗斯国际传真社引述一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俄罗斯上议院也可能在同一天考虑这项法案。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还宣称，正在举行入俄公投的乌克兰地区，如果被莫斯科兼并，将会得到俄国的全面保护。当前，莫斯科正在乌克兰4个被占领区发起入俄公投。基辅当局和西方国家对此表达强烈谴责，并指公投作假，表示不承认投票结果。
自乌克兰本月发起反攻，收复东北部哈尔科夫的大片领土后，目前在南部也大有斩获。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日播出的访问中提到，乌克兰已经收到美国先进的防空系统，这是乌克兰首次透露收到这个名为国家先进防空系统的支援。基辅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寻求美国国家先进防空系统的援助，这个系统的装运已经在上个月获得华府的批准。这套国家先进防空系统是一种短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由美国雷神公司和挪威康斯堡防卫与航太公司共同研发。泽连斯基说，我们绝对需要美国展现领导力，我要感谢拜登总统做出的积极决定。但他也说，相信我，这还不足以涵盖民生基础设施、学校、医院、大学和乌克兰的民宅。泽连斯基周日晚上在例行的视频演说中也提到，乌军和俄军在前线多个地方爆发激战，基辅当局正持续取得一些胜利。
意大利国会大选投票结果周日出炉，意大利兄弟党从上一届只有4%的得票率跃升并暴增到本次的25%，成为意大利第一大党。其女性领导人梅洛尼有望成为意大利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总理。根据初步结果显示，由梅洛尼领导的极右翼意大利兄弟党、沙尔维尼领导的联盟党和前总理贝鲁斯科尼领军的意大利前进党组成的右翼联盟共约拿下45%的选票。右翼联盟已经在国会两院获得足够多的席位，而梅洛尼在大选前就已经提到，如果当选总理，将会加强与台湾的合作，并限制中共在意大利和欧洲的扩张，同时不再参与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预计新的意大利政府将对北京当局采取更鲜明的抵制立场。预计最终得票结果要到周一晚些时候才会更加清晰。不过，意大利的选民向来热衷选举，上一届投票率高达74%，而这一次投票率只有64.1%，创下历史新低。
国务卿布林肯在昨天播出的专访中提到，中共当前的行径越来越具挑衅性，台湾海峡的动荡将会冲击全球，并将影响全球经济。布林肯在哥伦比亚公司60分钟节目中被问到，在刚结束的联合国大会中，美中外长会晤时，中方代表王毅应该曾经要求布林肯解释拜登总统的对台相关言论。布林肯说，双方对台湾的态度有所不同，我们就此有过相关对话，而我重申了拜登总统持续和清楚表明的内容。他提到，我们坚守一个中国政策，我们决心和平解决分歧，我们坚定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但美方也深切担忧中方采取行动试图改变现状，这才是问题所在。布林肯提到，现在几乎所有的半导体都在台湾制造，这是我们要大力投资于美国本地生产半导体能力的原因之一。他指出，我们虽然设计半导体，但实际上只是在少数地方生产，而台湾制造占据了大部分，一旦遭到破坏，对全球经济将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由于市场对于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加上美元持续升值，英镑自上周五创下1985年以来的低点后，亚洲周一早盘交易中持续下探低位，贬至 1.0350 美元。一些分析师警告，英镑对美元可能会贬值平价。为了调整财政结构和刺激经济，新上任的英国财政大臣科沃滕上周宣布近50年来最激进的减税方案，并指出这是英国经济的一个新时代。根据这个方案，内容将包括取消仅适用于高收入人群的最高所得税的税率，并降低收入所得税和置业印花税，同时把提升企业所得税的计划搁置和延后。基本所得税将会在明年4月下调1%至 19%， 比原计划早一年。科沃滕还宣布，最高所得税从 45% 下调至 40%， 意味着从明年4月起，英国将只有一个较高税率，而年收入高于15万英镑的人群，最高税率 45% 也将会废除。
据分析选举和竞选活动的美国在线时事通讯库克政治报告上周发布的最新资讯显示，将要全部竞选的国会众议院435个席位中，目前至少有212个选区倾向于共和党，约192个选区倾向民主党，其中31个选区难分胜负，意味着共和党人只需要赢得其中的6场选举就能够重掌众议院。在几十个胜负难料或关键的摇摆选区中，像爱荷华州第3选区、宾州第7选区、田纳西州第5选区、密歇根州第3选区、俄亥俄州第9选区和德州第15选区，将是本次众议院选举最关键的区域。比如，爱荷华州现任民主党众议员辛迪·阿克斯内在党内初选中没有对手，但是在11月将会面临来自总统川普支持的共和党人扎克·纳恩的强力挑战。库克政治报告和著名的萨巴托水晶球把这场选举评为倾向共和党，而无党派通讯内部选举则称其为胜负难料。另外，像是1875年以来一直由民主党人控制的田纳西州第5选区，由川普支持的安迪·奥格尔斯将可能击败民主党的州参议员海蒂·坎贝尔。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沙利文警告，如果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美国将果断回应，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准备明年回归平板电脑市场，它的最新款 Pixel Tablet 平板电脑已经完成产品开发设计，不排除还有 Pro 等级的平板也在开发中。据来自开发商的最新爆料，谷歌的全新 Pixel Tablet 已经进入 EVT 工程验证测试阶段，代表谷歌已经完成产品设计，硬件也接近拍板定案了。据透露，Pixel Tablet 将会搭载 10.95 寸屏幕，提供 128GB 和 256GB 两种容量，以及支持 Wi-Fi 6。 谷歌也会为这款平板推出支持 USI 2.0 标准的数字触控笔。此外，根据先前的传言，谷歌打算把 Pixel Tablet 定位在居家娱乐装置，可能搭配底座变身智能屏幕，采用64位的 Android 系统，只配置谷歌第一代 Tensor 处理器，也不具有 GPS 或移动网络，仅支持 WiFi。
9月25日消息，据知名爆料人郭尔曼透露，苹果准备明年全新 iPhone 15系列采用 Ultra 命名，来取代现有的 Pro Max 型号。郭尔曼在最新的 Power On 专栏中写道，对于 iPhone 15，苹果正在计划全面的设计革新，包括推出 USB-C 和有可能以新的 Ultra 机型取代 Pro Max， 品牌标识的更改也会是市场营销上重要的改变。对最高端的 iPhone 采用 Ultra 的命名，似乎紧随苹果对其所有最高端产品的命名规则。例如，迄今为止最坚固耐用、尺寸最大、功能最多的 Apple Watch 被命名为 Apple Watch Ultra， 而迄今为止最强大的 Apple Silicon 芯片是 M1 Ultra。 鉴于距离 iPhone 15的推出还有一年的时间，其具体的细节仍然相当匮乏，但市场普遍预计苹果将在明年的 iPhone 上转向 USB-C 接口。也有传闻称 iPhone 14 Pro 的药丸状屏幕打孔将延续到 iPhone 15系列的所有机型。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热带风暴伊恩本周将以达到或接近飓风的强度向火箭发射地点肯尼迪太空中心所在地佛州移动。美国宇航局 NASA 在24号宣布取消原定27号发射的历史性无人登月任务。法新社报道，这项称为 Artemis 1号计划的试飞月球任务，几个星期前因为技术问题两次终止后，现在又面临极端天气的威胁。NASA 正考虑把任务火箭运回载具组装大楼。目前位于发射台上30层楼高的新型太空发射系统火箭，可以承受风速高达每小时137公里的强风。但是如果它被运回载具组装大楼，势必就会错过持续到10月4号的发射窗口。根据政府审计， Artemis 计划到2025年为止投入的成本估计高达930亿美元，要把这台价值连城的火箭暴露在风暴之下可能过于大胆。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日警告，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动用核武器，美国将果断回应。沙利文说，美国不会跟俄罗斯进行针锋相对的修辞游戏。请听报道。
为了因应俄乌战事，俄罗斯总统普京于9月21日下令俄国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首次动员，并警告西方国家，当他说准备使用核武器保卫俄罗斯时，并非虚张声势。沙利文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节目《会晤新闻界》访问时表示，如果俄罗斯跨越这条线，将带给俄罗斯灾难性后果，美国则会果断回应。沙利文在当天谈话中并没有描述美国计划因应的种类形式，但透露美国已经在台面下向莫斯科当局更详细说明了那代表什么意思。他还说，美国一直跟俄国进行频繁且直接的接触，包括在过去几天商讨乌克兰局势及普京的行动和威胁。美国总统拜登也于21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指责普京罔顾后果，无视禁止核武扩散的责任，且公然对欧洲进行核子威胁。此外，俄罗斯正在其完全或部分控制的乌克兰四个地区举行为期5天的有争议的公民投票。俄罗斯认为当地居民将支持俄罗斯吞并这些地区，这将给莫斯科一个借口来捍卫这些新得到的领土。在某些情况下，俄罗斯士兵挨家挨户地用枪口威胁乌克兰人投票，但乌克兰、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称这次公投是假的，没有任何法律后果。俄罗斯对乌克兰土地的任何吞并都不会得到全球承认。沙利文表示，俄罗斯方面的投票绝对不是实力或能力的象征。沙利文周日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说，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而且正如美国总统拜登上周五明确表示的那样， 俄罗斯在其占领的乌克兰地区举行假公投，这不会阻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其自卫所需的必要手段和技术。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据大纪元时报最新追踪的美国联邦法官提名数量，拜登总统自上任以来提名的法官人数已经有80多人得到参议院的确认，超过了前总统川普在其总统任内的同期水平。不过任内的整体水平能否超过川普，还得看11月的中期选举结果。请听报道。
参议院最近一次对拜登总统提名的联邦法官任命，是上周以52票比42票的投票结果获得批准的地区法院法官弗洛伦斯潘。他进入了强大的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过去两周里，民主党领导的参议院又确认了4名新的巡回法院法官，使拜登总统任命的法官总人数达到了83人，其中包括一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凯坦吉·杰克森。相比之下，川普在其任期的这一时期只任命了69位法官。而拜登提出的法官候选人名单目前显示出异常的多样化，包括黑人、拉美裔和亚裔的美国人比例很高，并重视具有公社辩护人或民权律师背景的提名人，较少选择检察官和公司律师。相比之下，川普在短短一个任期内就任命了历史性的234名法官，这也是他对美国保守派的重大贡献之一，其中包括对美国最高法院3名保守派大法官的任命。而在奥巴马和小布什任内，虽然各有325名法官获得参议院批准，但这两位前总统都有2届任期。尽管如此，川普的这项政治遗产也已经发挥了巨大作用。今年6月下旬，美国最高法院正是基于保守派多数票，才推翻了使堕胎合法化并影响美国社会长达近50年的罗素韦德案。而拜登显然正在迎头赶上川普任命法官的速度，但最终能否超过川普历史性的法官任命数，还要看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如果共和党重新掌控了参议院，拜登对自由派法官的任命预计将无法实现目前的这种发展速度。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